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请告诉我以下三句句子哪一句是正确的啊？第一句，正确的目标比正确的方法重要。第二句，正确的方法比正确的目标重要。第三句，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方法同等的重要。可能你都听得糊涂了，对吧？那么其实呢，第三句才是呢最正确的，也就是说，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方法同样的重要。如果目标正确的话呢，用的方法用错了的话，即使达成那个目标，可能呢也会丢失别人对你的尊重，丢失人格。但是如果用了正确的好的方法，好的这个正确的方法以后呢，虽然未必达成那个目标，但是却赢得别人的尊重。举个例子，一个小孩他想取得好的成绩，那这是值得称许的。但是如果他用作弊的方法，他用买卖试题或者是买卖文凭的方法呢来去取得一项资历的话呢，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是达成了目标，可是他也是永远的丢失了生命里边品德里边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了。为什么跟大家讲到这个题目？因为在今天的历代志上，我们将要学习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课，是跟目标和方法呢有关的。而且呢，在今天的历代志上，我们来看13章到15章里头啊，也会去了解呢一个圣经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乌撒他去扶约柜的时候呢就被神击杀。我们现在呢把时间交给李崇文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解历代志上13到15章大卫在耶路撒冷城的建设。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扶持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欢迎你再次和我一同研读历代志上。按我们的计划呢，会用十讲的时间来看历代志上的重点。我也盼望你能够在听完每一课之后，再多用时间好好的研习经文，这样的话呢，包准哈会有更多的发现和学习的。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历代志上10到12章，交代过了大卫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之下，在希伯伦登基，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了首都，军民上下一心的拥戴着他。我们也把大卫和扫罗做了对比，发现大卫作为领袖有着不少良好的特质，我们是可以来学习的。好，今天呢，进入这第六讲，我们就要来说说大卫是怎样预备建设耶路撒冷，让他作为一个政治宗教的中心。在大卫建设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呢，他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迎接约柜，但是在第一次迎接约柜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呢不愉快的事情， 当中涉及了因着领袖无知疏忽而造成的人命损失。这件事同样给了领袖们很深刻的提醒。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上的13章到15章。历代志上13章到15章。历代志上的第13章呢，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在13章之前，10到12章的历史记载呢，主要是集中在大卫他在军事上的成就的。而从13章开始呢，经文主要就多花笔墨来写大卫在宗教上的贡献了。而大卫在宗教上第一个贡献，就是将约柜接回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啊，约柜就象征着神的同在。约柜本该放在会幕里最神圣的地方的，但是在扫罗统治的年间，约柜却被冷落一旁。撒母耳记上4章3节到7章2节，经文记述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约柜就曾经被搬到了战场。以色列人当时以为啊，有约柜在他们当中，就一定会打胜仗的。他们把约柜搬去战场，但是他们的心呢，却是远离神的。结果呢，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了，留在非利士人中间约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的时期呢，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6章1节说到非利士人因此大吃苦头。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既不愿意他的子民把约柜看成为一种带来幸运的吉祥物，以为约柜有奇妙的能力，而忽略了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帮助和保守。另一方面呢，神也不愿意让象征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所乱用。于是呢，神在非利士人中间施行了惩罚。后来呢，非利士人呢，他们就怕了这个约柜，将他呢送回去。结果约柜就一直的留在耶路撒冷以西几里之外的一个偏僻的乡村，基列耶林的利未人亚比拿达他的家里了。而扫罗在位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关心约柜的事。好了，弟兄姊妹啊，我们自己又如何啊？对比一下哈，我就曾经也听过有人呢将圣经放在酒店或者是旅馆房间的抽屉里，因为他们知道连鬼魔也怕基督的名，所以呢放在这就可以呢成了一个保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记号。可惜的是，他们并不去读圣经，也没有因此来认识救主。另外呢，也有些人是喜爱佩戴十字架的装饰品的，但却不明白这个十字架背后所代表的一种呢委身基督的意义。好了，有些的东西呢可以成为呢我们以为的一个神圣的记号，但却不能够带来信仰的任何的意义。我们又如何呢？会不会呢也是单单把圣经放在家里，但另一方面又冷落神，在生活上并不去询问神的旨意呢？来到了历代志上13章的一开始，就讲到大卫决心要把约柜搬回到新定下来的首都耶路撒冷。他这样做呢，一方面是要纠正扫罗对神冷淡的这个坏榜样，要公开表示呢一定要与神亲近，并且常常的询问神。另一方面，大卫也在实行着他的计划的。 他的计划就是要把政治和宗教中心结连起来。这样呢，凡是进攻耶路撒冷的，就是圣殿的破坏者；反对大卫的，就是反对神。大卫迎接约柜，这是他要盖建圣殿的一个前奏。大卫要以公开的行动来表达清楚，他和他的家呢，是要敬拜侍奉耶和华的。而且呢，大卫不单是自己要来亲近神，寻求福星，他还要鼓励身边的人一起来寻求神，一起来寻求复兴。他明明白白地提出了要迎接约柜回京的这个要求，而大卫的建议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经文特别强调，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全会众都赞成。于是从最南面位于埃及边境的西赫河，到最北面的哈马口，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和王一起走到巴拉，在那里找回约柜，预备搬运。那事情的发展一直到这里呢，都是呢兴高采烈的这样一种气氛。可是啊，接下来意外就发生了。历代志上13章9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和众领袖用来搬运约柜的新车呢，原来是用牛来拉的。结果呢，走到基顿河旁，牛失蹄惊跳，乌撒冒失伸手去扶约柜，神就发怒击杀了乌撒。弟兄姊妹，读到这，或许你会百思不得其解的，这个好心肠的乌撒做了一个微小的动作，何以神要这样严厉地惩罚他呢？到底他犯了什么错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原来乌撒犯了很大的错，而他的错就使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参考其他的经文，从出埃及记25章14到15节，民数记4章5到6节，民数记4章15节，还有民数记的7章9节，我们参考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对约柜的搬抬方法呢，有了很清楚的指示的。根据刚才的经文清楚的记载，搬约柜是不可以随便的，而且不能用车和牛来搬，也不能够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搬。因为在摩西律法就明文的规定啊，这个搬约柜是由利未人歌侠的子孙用杠抬在肩上，约柜要用幔子来蒙盖，而且不准用手触摸，否则的话就会死亡。可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大卫、千夫长、百夫长、一切的首领、全会众都没有人想起神的话来，这一点反映了他们的属灵光景呢，穷乏退化到一个什么的地步。他们是用牛车来运这个约柜，用牛车来运，这其实是学外邦人非利士人的一个做法。撒母耳记上6章7到8节记述，非利士人呢就是用这个方法搬过约柜的。而乌撒呢，乌撒和他哥哥亚西约，他们都是利未人，他们应该是比一般人更加的熟悉神的律法的，然而他们对神的要求和警告竟然也一无所知。可能他们是出于对大卫的一种爱护吧，所以呢，对大卫的建议方法他们都不好意思提出异议。但是啊，身为神的仆人，不是应该看神的吩咐比看人的意见 更为重要的吗？服侍神的人本该分别为圣，而不应该效法那些拜异教偶像的外邦人的做法的。可是在这，乌撒和一众领袖，他们却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赔上了生命的代价。弟兄姊妹，乌撒的事情提醒了我们，服侍神呢，单有热诚是不够的，因为神的工作必须是用神的方式去完成的。目标正确，但如果不择手段呢，还是有问题的。身为神职人员，也要比一般人更熟悉，更持守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不然的话，面对的审判呢，就更加的大。当然，乌撒并不是唯一一个要受责备的人。试想，假如在安排牛车之前，这些领袖当中，哪怕有一个人想起神的吩咐，做出警告、提醒，那么乌撒也不会死的。的确，身为领袖，要比一般人更加的清醒，不然的话就会连累整个群体的。今天呢，神在教会里哈，为基督整个身体的好处，赐下了各样不同的恩赐，分派了各种的职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按着本分，忠心的履行这一些的职责，那么我们的主内肢体也必定会遭受亏损的。大卫将乌撒死的那个地方称为皮列斯乌撒，就是神突然杀死乌撒的意思，好像呢是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神，让自己无知而不安的良心呢可以找到一个借口。可是之后13章的12到14节记述大卫将神的约柜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呢，神就大大祝福俄别以东和他的家了，证明有问题的是大卫还有他身边的众领袖，而不是约柜，也不是神。到第15章我们才看见大卫终于用行动默认自己的失误，他再一次迎接约柜，而这一次所用的就是神所吩咐的方法了。好，我们现在跳过第14章，先来讲讲15章。因为第15章在内容主题上呢是连着第13章的，所以我们先讲15章，一会儿呢回头再补充14章的重点。在第15章提到大卫要再次迎接约柜，这是发生在上次乌撒被击杀之后的3个月。那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呢，这次大卫终于学会了首先要仔细的查考律法，按规矩而行。这一次大卫没有问人了，他非常清楚应该怎样做。15章1到3节记述，大卫为约柜预备一个帐幕，而不是一间房子，因为帐幕是律法书所吩咐的样式。大卫预备的帐幕大概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的会幕是一样的，不过呢，约柜是大卫的帐幕里唯一的物件，而会幕和当中的器具呢，还是留在基遍直到所罗门的时代。从15章4节到15节，我们看见了，为了约柜的事情呢，大卫又聚集了利未人的各族长，还有主要的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现在约柜由合适的人用合适的方法来搬运了，而大卫呢，还特别的提醒利未人要自洁，由此可见他终于明白也承认之前所犯的错了。15章12到13节记着他的话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 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这样呢，祭司利未人都警醒自洁，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去搬抬约柜，于是他们的努力就成功了。接下来15章16到29节，我们看见大卫更任命利未人用音乐在约柜前侍奉，赞美的乐歌伴随同行，安排一些人歌唱，一些人弹奏乐器，而大卫自己呢，踊跃跳舞，又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公开而又尽情地表达对神的热烈崇拜，众人也都充满了欢乐，与之前乌撒事件带来的意外惊喝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了。虽然十五章在结束的时候写到大卫那拜偶像的妻米甲嘲笑大卫对神的敬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大卫对神的热情了。弟兄姊妹，你对大卫能够这样公开地表达对神的爱有什么看法呢？你的家人又是否能够从你的生活里感受到神的伟大？你的言语行为能不能够刺激他们去问他所敬拜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使他能够这样活泼喜乐，常常跳着笑着来赞美神呢？好，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看第14章。那我们呢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看这章经文了，因为在两次奉迎约柜中间呢，这里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而已。这一章记着有关大卫的三件事情。第一件，14章1到2节记述的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第二件是14章3到7节记述的大卫在耶路撒冷立后妃生儿女。第三件是14章8到16节大卫因常求问耶和华如何攻打非利士人，结果就在战争里大胜。在古代近东有一些显示势力的记号和策略，就是兴建公共建筑，像宫殿、庙宇，有更多的妻子和儿女，并且战胜敌人。好了，现在这三个条件都在大卫的统治之中先后出现了，可见大卫真是神所喜悦的王，大卫的国也是神所祝福的国。在十四章，作者正是用了首尾呼应的方法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的。第2节和17节都这样记着神使大卫的国兴旺。弟兄姊妹，我们从13章到15章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原来我们的神呢，是一位给人机会改过的神。正如诗篇所说，他不长久发怒责备。虽然我们因着无知或者是种种别的原因会得罪神，但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回头再次愿意听从神的吩咐教导呢，神又随时伸开双手等着要祝福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位神，你是不是很想去赞美他呢？我们可以怎样赞美主啊？请弟兄姊妹先做做赞美神的操练，因为在下一讲里面，我们就会从16章、17章看看大卫他怎样的来赞美神。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1年1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0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第11题出自于历代至上的题目。大卫第二次迎台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曾经派利未人的敬拜乐队伴随同行，颂扬称谢神的。那这个敬拜队里边为首的人是谁呢？啊，问题长了一点，再问一遍。大卫他第二次迎台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曾经派了利未人的敬拜乐队随从同行，颂扬称谢神。那这支敬拜队里边为首的是谁呢？啊，就是那个首领是谁呢？那他创作了不少这个诗篇啊的一些颂歌的，那已经给了非常大的提示。好，第十二题出自于约翰福音的题目。圣经里边所记录病的最久的一个人，他患病患了多少年呢？跟年份有关啊。圣经里边呢记录病的最久的一个人，他患病患了多少年呢？好，以下呢是经文题。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节。
对了，要记住这句的经文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呢可以先把这些经节给写下来，然后呢就背诵下来。现在已经是第6句了。除了回答提问、背诵金句，还请弟兄姊妹呢选一句你很喜欢的经文，可以在要背诵的那些的范围里边挑，也可以呢是在那10句之外的经文啊。你写一句你喜欢的经文，再解说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喜欢这句经文，会不会你经历过这句经文的真实？你背这句经文啊，神的话语所医治过、安慰过、鼓励过啊等等，可能是呼召你去侍奉的一句经文，可能是呼召你去成为神儿女、呼召你去觉知的一句经文啊。啊，记住在6月20号之前啊把答案寄还给我了就可以了。愿主的爱与你同在，下回见。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地的大君王，让我们齐声赞美他。